今天我们查出埃及最后一章啊，四十章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，帐幕就立起来了。以色列出埃及是正月十四日过月节，月节第二天他们就起床了，他们就出了埃及。所以从出埃及一直到现在，大家看差不多一年，是不是？差不多一年。但是呢，他们从出埃及到西乃山有三个月，所以你还在减去三个月，是不是？减去三个月，所以呢，也就是你说说多长，大概八九个月的，九个月都不到，是不是？九个月不到，因为他正月十四才出来，正月都一半了才出来，大不半月，整个都会有建造去。所以我们灵性的建造也不是一朝一夕，它总得有一个过程。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按部就班，按着主的话语，照着神的样式，一点一滴，一步一步的来建造。那最终这个灵性，这个会幕是会建造起来的，建造起来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段，第一段就是一节到十五节，神吩咐立起会幕，这段是神的吩咐，具体的还没有做，具体的要到十六节以后，十六节以后，摩西就于是就照着神的吩咐去进行。就去把它立起来，这个立起来的意思就是说到前面从36章开始，35章奉献，从36章开始正式建造，就是每一样具体的，就好比这里所说的每一样具体的物件，它都要建造建造建造，然后呢到了所有的具体的物件都造好了，然后呢到了今天的时候呢，就把它组装起来的意思，就把它立起来了，把它安置好，所以今天主要是一个安置，是一个立起来的意思，这个会幕就可以启用了，就可以启用了。所以我们真是看见我们的神是蛮有智慧，非常有次序的，不是好像很紊乱的、杂乱无章的，不是这样，是非常有次序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一节到十五节里面，第一点就是一节到八节，按样式安置全备，按照样式就是按照神的要求，把这个会幕里面的这些个物件都把它安置的全备。这就一节到八节，我们看一下。耶和华小于摩西说：“正月初一日，你要立起。”摩西是领袖，具体做工当然是比撒勒和亚和利亚多，但是呢，摩西是为首的，他整个统筹一切。所以神告诉摩西，神告诉摩西，也就等于告诉全体的列将，也等于告诉了他所有的同工，这是个具体做工的人。什么时候立起会幕呢？正月初一日，这个正月初一日是很有意义的。就表示说我们的灵性啊，经过主的造就对付千锤百炼熬炼，总要有一个新的起点。正月初一是一年的什么第一天，是不是一年的一个整个一年的头一天，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我们的灵性，我们的灵性的这个历程也应该有一个正月初一日。这个正月初一日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让神的会幕，让你属灵的会幕，在我们的灵性上，在我们的里面，或者说在神的教会能够立起来。立起来的意思就是正式可以启用了，可以正式来侍奉神了，就开始正式来服侍神，来侍奉神，来使用这个会幕。因为神是借着会幕要与他的百姓同住，要住在百姓当中，所以我们必须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，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，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要牢牢记住，这就是为什么要建造会幕，建造会幕的目的是什么。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二十五章的第八节，又当为我上圣所，是我居住在他中间。再念一遍，又当为我上圣所，是我可以住在他中间。这就表明神的心意，也是建造会幕的一个目的。所以说你要为我上圣所，不是好比造一个房子就完了，神说什么？我好住在他们中间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会幕建造以后，有祭司利未人在里面侍奉，借着祭司利未人在这一个有形的、按着神的样子所建造的这个会幕里面侍奉神，神就与他们同在，神就住在他们中间。那神今天怎么住在我们中间？也是借着我们的侍奉，但是我们的侍奉必须合乎主的样子，合乎他的要求。神就愿意住在我们中间，这是最美好的，是吧？神人同住，以马内利，神人同住，这是过着住棚节的生活，是最美的，是吧？神愿意住在我们中间，但是我们必须建造好，必须建造好。所以下面我们看，正月初一日，你要 应该有个新的起头。我们每个人常常会立志的，大年初一我写日记，我们小时候写日记，是不是？1月1号，我们写个最美的日记。我想我今年我应该怎么样？很好的梦想，但是没有实际行动也没用，是不是？日记开头很好，结果后来连写也不写了。所以我们有一个正月初一日，是我们一个新的起点。这一天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一个神要和我们同住的这个会，我立起来了，要真的我立起来。怎么样叫立起来？就下面把具体的这些个神要求的这些什么圣物，叫做圣物，样样都能够按着神的样式、神的要求，把它安置的合适、安置的全备。所以第一样说什么？法柜，法柜就是约柜。为什么也叫法柜？因为约柜里面放了法板，所以也叫法柜。叫约柜是说神借着这两块法板，就是十条诫，可以跟人立约，所以也叫约柜，也叫法柜。所以首先什么东西先放进去？把法柜要安放在里面，会幕要建造，会幕要成为真正的会幕，要立起来。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正月初一，第一点就是要把怎么样这个代表神的这个法柜，在旧约里头，这是为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，代表神。新约来讲，就是代表基督，基督就是道。所以法柜里有什么？最宝贵的是什么？两块法板。就是他把道接进来，所以现在耶稣已经升天了，在父的右边。我们接谁呀？我们是把耶稣接进来。具体来说，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住的道接到我们心里来。所以这是第一点，把法柜就放在里面。以前呢，用幔子把柜遮起来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把它隔开，就是说至少有个圣所的区别在哪里？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幔子，要把它遮掩。遮掩的意思你看不见，外面根本看不见，因为遮掩起来。这平常我们叫做幔子，幔子，这个幔子使得人们啊不能够随便进到至圣所。至圣所的路，自从亚当犯罪以后，这个这条路已经堵死了，人不能够轻易。因为至圣所里面法柜，我们知道上面有施恩座，这里当然没有详细说。法柜上面有施恩座，这个施恩座是代表神的宝座。人犯罪以后，人不能随便进入神的宝座，生命的道路已经堵死了。只有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，那个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，借着耶稣的血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进到至圣所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到至圣所。这个幔子还有吗？没有了，这个幔子已经没有了。这个幔子代表耶稣的身体，所以这也告诉我们，这是在旧约里有一个幔子遮掩。你看第二件事就是把桌子搬进去，那就是圣所了，圣所。桌子就是摆陈设品的地方，这个桌子是代表什么？就代表主的道。所以以色列人要吃陈设品，因为祭司要吃，代表以色列，代表主的话是能够供应全以色列家。所以这个桌子上摆了一共多少个饼？大家知道吗？几块呀？12摞，12块，一边是六块，等于是这个2摞12块。就说主就是生命粮，主就是生命饼。能够满足全以色列家的需要，所以这个桌子要摆进去。桌子摆进去就叫我们因道成圣，真理使我们成圣，因道使我们成圣。桌子要摆进去，你现在还要摆设上面的物。你不是我那一个空桌子，桌子要有东西，你要摆出来，摆出来，这个摆字很要紧，要有具体的行动。我们不是空空的桌子。外面看很像个基督徒，实际我们要真的里面有丰盛的生命，有主的生命摆出来。你看第三样就是把灯台搬进去，灯台就是主的见证，要为主发光，教会要成为神的见证，荣耀神，见证神。所以这灯台，特别说你灯台搬进去，你要点其上的灯，你要点着，如果不点着，等于叫做没有光的灯台，或者说你根本这个像耶稣说，你这个灯台根本没有放在桌子上，不能够照亮一家的人。要照亮在黑暗之处，这灯台很要紧。主是世界的光，耶稣说你们也是世界的光，要照亮在黑暗的地方。光的作用就是照亮黑暗，把黑暗的驱逐了，这就是美好的见证。所以要点着，怎么点着？当然底下必须有油，有大部分的青橄榄油。所以我们警醒祷告，我们负担下祷告，教会就发光，我们自己也有美好的见证，自己可以有发光的基督徒，处处看见在他的生命中啊都有见证。你看呢，这是第几样吧？第4样吧，是不是？ 个是什么？就是烧香的金坛。那这烧香的金坛也是在圣所，圣所里一共有三样，大家记住：桌子、金灯台和什么？和金香坛。金香坛也叫烧香的金坛，因为这个坛也是用金金包裹的，安在法会前，挂上这个丈夫的坟匾，安在法会前，就是他对的是恩座。这个香坛呢，它整整对十恩座，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幔子香阁，现在没有了。这个香坛我们都知道是为万人代祷，照着神的旨意，所以它是金香的，众圣徒的祷告，它的香能够达到我们的面前，所以这是金香坛。挂着门帘是指着圣所的那个门帘，就是这个圣所和外院当中有个门帘，所以这个整个的会幕是三个门，哪三个门？圣所和至圣所当中是叫做幔子。这是一个门，然后呢，圣所有一个门，门前就是洗濯盆呢，这里没有看不出来，等一下我有一个图，大家就看见了。门前是洗濯盆，这个图大家等一下看看，可能会看到是洗濯盆，这是一个门帘，也把它挂起来。底下第六节就是院子的，院子的这个东西了。院子有什么呢？院子有梵蒂坛，就是最大的这个方的梵蒂坛。然后呢，梵蒂坛安在这个上部的门口门前，然后把洗濯盆放在哪里？放在梵蒂坛和会幕的当中。你看多清楚啊，是吧？洗濯盆就放在这个等于是坛的前面，但是呢，会幕的圣所来讲，圣所的外面，所以这些东西是主要的东西，他都讲了，要把它安置好。这些一切的安置表明什么？是照着样式，照着神的要求，不是随随便便想在东边就东边，想在北边就在北边，是有神一定的固定的要求，而且有它属灵的意义。整个会幕的这个三层代表什么？代表神全备的救恩。我们的生命要进入这样，要经历这三层，要经历这个三层。而且他还说，这个盆里你要盛上水，那就是说这个洗濯盆它的作用就高了，它是亚伦、摩西进会幕的时候要洗手洗脚，是为了自洁，为了洁净，所以要倒上水。再底下第八节以后，八节九第就是第八节，第八节讲什么？就讲到外院院围，院围这个院围大家看看，这个也看得清楚，这里这个白颜色的四方的，就围在外面的地方，这个叫做院围。这个院围整个是用细麻做的，所以这是洁白的。当然他用柱子和杆子把它立起来，把它联络起来，所以叫院围，就好比一个围墙一样。那我们盖房子要围墙，神的会幕也要有围墙，教会也要有围墙。围墙什么意思？分别为圣，与世俗与外界完全分别出来，所以有围墙。这到第八节为止，到第八节以后，我们就说这整个这八节是什么？按着神的样式，把所有东西按部就班，都安置啊，把它安置全备，把它安好了。从第九节开始，九节到十一节是用膏油使会幕成圣，这是又一个程序了。安置好了，这个还不等于完，立起会幕它有一个一定的程序，第一个就是把它安置好。安置好了以后呢，你还不能启用，整个会幕还必须经过高油的高火，使整个的会幕每一个物件都要成圣，成为至圣，然后才能够启用。这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这个高油代表圣灵，代表圣灵。如果一切都预备好了，但是没有圣灵，那你等于还是什么？还是个空，还是不能启用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会幕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，绝对不能缺少圣灵。尤其在新约里给我们看到，今日的教会就是圣灵的工作，所以使徒行传也可以叫圣灵的行传，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要抹上，就是膏抹的意思，使帐幕和一切的器具成圣，就都成圣。所以圣灵是做什么工作？做更新成圣的工作。又要抹梵蒂坛和一切的器具，使坛成圣，就都成圣。特别提梵蒂坛，因为祭司就要开始使用这个梵蒂坛。这个梵蒂坛就是以色列天天都有人来献祭，这个人犯罪了，那个人犯罪了，他都要来献牛献羊，所以呢，他有梵蒂坛。所以这梵蒂坛一定要把膏抹，梵蒂坛成圣，然后才能够使用，所以要成为至圣。接下来还要抹许多盆和盆 成圣，然后才能够用。所以到十一殿为止，到十一殿为止，那就是说，那个不但要把它安置好，还要用高炉，用高炉再把所有这些个器具，所有的帐幕的每一样物件，通通的都要把这个都要把它高炉就让它能够成圣。下面我们再接着看，什么叫高炉成圣？我们现在看一下提多书第三章，今日啊，题目在后面，提多书。我们看四节，第三章，提多书第三章，四节到六节。我们大家一起念啊，四节到六节，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。好，就到这里特别讲到圣灵的要点，他不但救了我们，告诉我们说不是因我们自己的义，乃是因着神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义和什么的更新啊，圣灵的更新。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更新我们，使我们本来是旧性给我们改变，使我们被圣灵所更新，使我们从今而成为新人，整个的会幕是焕然一新，能够被主所用，为主所用啊！所以更新不但更新，还使我们成圣。所以底下就圣灵要厚厚的浇灌我们圣灵。所以教会一开头就是借着圣灵成为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接受了圣灵的洗，使教会被洗净，成为基督的身体，成为教会。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能够得洁净，使我们被更新，使我们成圣。那这样的话，你才能够成圣。所以这个很要紧。圣灵成圣，还有一样成圣是什么？怎么样使我们成圣？大家看约翰福音十七章，一个是圣灵使我们更新，使我们成圣；还有一样很重要的，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大家念啊，十七节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主的道是我们成圣，他这个道就是真理，真理是我们成圣。所以在会幕里面，我们接下来看，上次我也问过大家，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最多的重复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。就会幕当中每一样所见的都是照着主的话来建造，所以会幕立得起来，立不起来，这会幕能不能成圣，是因着主的话。所以今天你我灵性要立起来，我们要成为有见证的、有荣光的这一个教会，这一个灵工，我们也必须，我们不能离开主的话。一个是圣灵使我们成圣，一个就是真理使我们成圣。所以当初摩西他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或随便建造，他一次出个主意吧，他也出个主意吧。不能这样，教会的工作完全要按照圣经，就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的。所以今天你看的是建成了整个完工，实践这个过程也很长的，那八九个月的功夫，那从摩西这个从神那里得到会幕的样式，那就是付了代价，四十昼夜不吃不喝呀，摩西上山顶啊，得到这个样式，付了代价，实践从神来的，可是神亲自启示给他的。这个样子是一点丝毫不能错的，差之丝毫啊，谬之千里啊，不能错的。以后摩西有什么，就指示给比撒列聪明的工头亚和利亚伯，然后他们再照着这个去做。现在呢，整个做完了，要把这一切都安置好，所以都是一点都不混的，完全照着神的话按着照的，耶和华所吩咐他们去做。下面我们再看十二节到十五节。是讲的亚伦和他的儿子也要成圣，因为会幕这些个具体的东西他还是死的，最要紧的是神要兴起一些个人，这人就是神拣选的 亚伦子孙，在旧约里只有亚伦子孙做祭，在新约里今天教会就是祭司的国度，是圣洁的祭司，是被称为是天尊的祭司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，都应该做祭司，也都是祭司。所以怎么做祭司，大家看一下十二节，要是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，所以要做祭司第一点就是要自洁，用水来洗澡洗身，把我们的内污都要洗干净，然后给他穿上圣衣，穿圣衣表示接受圣职。这个圣亚伦的圣衣出埃及记28章，还有上礼拜我们所读的出埃及记39章，整章都讲这个圣衣，包括7大件，整个的圣服啊，包括7样东西，具体的要把它穿上，要披戴。那这个圣衣呢，代表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职分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们的生命，也代表他们的生命要达到这个圣衣所要求的。所以先洗身，然后呢穿上圣衣，穿上圣衣还不够，还要用膏使他成圣，使他成圣。你看，给我可以给我什么供祭司的职分，这样才能供祭司的职分。所以做什么就得像什么。你看看那个什么，做税务官他要穿税务官的衣服，对吧？做警察穿警察的衣服，你当兵你穿当兵的衣服，做祭司要穿祭司的衣服，称职这要叫称职，因为这衣服就代表他的那个职分，就表明他的职分，要称职，所以要洗干净，然后穿上，穿上不够还有膏油。所以刚才我们读的七多数就告诉我们了，圣灵是不是厚厚的教官给我，厚厚的教官，就说亚伦子孙做祭司一定要被圣灵所膏，这里没有讲那么清楚，在别的地方讲，就圣膏油倒在他头上，从头上这么流下来，倒在他头上，他要被膏，然后才能做祭司。这个被膏的意思就是被圣灵充满。耶稣出来做工之前，尚且要什么？被圣灵充满。耶稣从水里上来，接受施洗约翰的，从水里上来以后怎么样？天都开了。然后呢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，所以天上都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，是我所喜悦。”对，这就告诉我，尚且都要被圣灵充满，就完全被圣灵所充满的一个人，是活在圣灵里的人，才能够做属灵的工作。也就是说，这样一个人，他不是不再凭血气做工，他被圣灵所充满，就是他一举一动被圣灵所支配，活在圣灵里。体贴圣灵，依靠圣灵，活在圣灵里面，被圣灵所支配，所以他才能完成这个，才能够做祭司，做好祭司。体贴14节，他要使他儿子给他们穿上内袍，儿子也要解铃，也要穿上内袍，怎样告他们的父亲，也照样要照样的告他们，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，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，就永远当祭司的职分。到15节里面。我们看这个整个的这一段，就是神对神的交代，神的对摩西的吩咐，告诉摩西这最后一章，最后一切的物件具体都做好了，应该怎么样的去把它安置好，吩咐他要立即会幕，这是神的吩咐。接下来我们再看，就是16节以后，16节到33节，就是摩西遵命立即会幕，摩西他遵命。一个话就人怎么说他就能听，摩西变成他的这个神里的代言人，这实在是真的真的合乎神心，因为他完完全全照着神的吩咐，人怎么做他就能听。下面17节以后，我们就看摩西怎么做了，大家看看摩西怎么做，他具体的做就是跟前面完全一样，只不过他比较简化一点，没有做那么详细。大家看看什么时间，第二年正月，因为神说了嘛，正月初一的一定是正月初一，那这个时间呢是在第二年，是你出埃及的第二年，出埃及到现在为止，从出埃及是正月14日到现在差不多一年，这抛弃他们在路程上的三个月，所以一直大几个月的工作会见，这是一个对以色列来讲一个新的起点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第二年的正月初一，新的一个起点就把它建造起来了。 灵性怎么叫建立起来？那就是说，在我们的灵性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确实有这些的东西。那这些的侍奉，每一样都不能缺。啊，有这样的经历，那才叫会不会起来？那一旦我们再把它重复一下，怎么样一个整个的一个经历，经历神的借着基督所给我们的那个全备的救恩，要真正经历，你每一步你都要里面能具备这些，实在的去这样做，那就是我们的会幕就算立起来了。下面我们开始发现，夫妻立起会幕，安上盖房的座，立起帐幕，就安上盖房的座，因为你要立起来，没有盖房的座就立不起来，就是盖房的座就是把家伙立上板。说明他就是后面有48块板，这个板要把它弄起来，还要穿上砖，就把它联络起来，还要立起柱子，这些柱子是什么？你柱子是支撑的，你没有柱子，你就会有的，就是塌下来，立起柱子。在帐幕上大灶房，这个大灶房啊，就是这几层，那这个图很清楚，它一层一层的，它呢现在没有给你盖起来，它就这是一层，然后再盖一盖，一共盖14层。这造成了让每个帐篷一共是4层，每一层都能把它盖。第一层叫帐篷，第二层叫造成，第三层叫造成的顶，这个盖，然后叫造成的顶盖，一共是4层，最后一层是海口皮，这个我们前面都读过了，盖在皮上，就把它盖好，一个是造耶和华所赐。那为什么在一波心地的时候要这样说的这样？那是因为如果像一个房子一样，你这个房子这个支架还没有起来的话，那你说把会往哪堆？这个所以他先要说把它支起来呢，好像一个房子一样，把它支大起来，然后呢，然后呢就物件，所以从地底下从20件就把板就放在里面，把板这个把板放在柜里，把这个柜呢再放在，才能够放。如果你这个房子还没盖，这个东西往哪搁？是不是就等于你们没房子？所以他先说外面。然后做里面，做里面的时候很要紧的是，20年后又要把法板放在柜里，就是说这个柜不是空的，这柜里最宝贝的人就有法板，主就是道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对不对？这个道是很要紧，这个法板代表什么话？因为10条诫是神一切律法的核心，中心就是10条诫，这法板上就是写的，神亲笔亲自所写的10条诫。放在柜里，然后把座杖放在柜的两旁，把施恩座安在柜上，就是在约柜上有施恩座。啊，这就是至圣所的这样东西，最要紧的至圣所，把柜抬进去，挂上这个遮掩柜的幔，啊，把法柜遮掩了，是造物主的。所以这一点讲的比较详细，从20节讲到21节，就是至圣所讲完了。讲至圣所，他说的，先说把这法板放在柜里。然后呢，杖穿上，然后呢，施恩座呢，再跟着这个安在这个柜上面，这不就齐全了吗？齐全了以后呢，把它抬进去，抬进去慢的时候，一把它挂起来，那么就至圣所这一部分就完成了。下面22节就圣所了，又把桌子安放在会幕内，在帐幕的哪边呢？大家看，北边是不是？哎，桌子在北边，在幔子外，幔子外就是圣所，圣所桌子上呢。你还要把陈设品放在上面，一定要摆上，就好比我们是，我不能够啊，人家弟兄姊妹都来了，我们摆一个空桌子，你请大家吃饭，你也要摆一桌宴席，那个属灵的宴席，那个就是比，就是普通话是丰盛的生命啊，你把它摆出来，将陈设品啊，将你要陈设在一环里面，你把这陈设就摆出来，要摆出来，吃到我就把桌子，又把灯台按在会幕内。在帐篷的什么呀？南边，看见没有？所以一个北一个南，就是这两样是对的，在南边。与桌子相对，北面是陈设品的桌子，南面就是金灯台。这两样也很有意思的，陈设品桌子也是告诉我们要阴道成圣，有的话我们天天要吃下，对不对？啊，要化成生命，那我们才能够像金灯台一样的靠圣灵发光。你单有桌子没有灯台也不行，单有灯台没有桌子。这每一样都是我们个人的经历，也是神对基督徒的要求。你灯台搬出去了，20节你还要什么？点着，把它点灯可以点起来。我们千万可不能够有灯台而无光， 那种转机的路线。那真正还要靠圣灵这个发光，是不是？多祷告，这个圣灵是怎么来的？就好比那橄榄一样，橄榄不榨不成油，是不是？要榨出来一股，你再给祷告，就能发光。你看那26节就是金坛了，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，特别是会幕内的幔子前，就是在幔子的外面，但是它是对着神做的，在坛上烧了馨香料，多香。这个坛也不是就摆设摆在这，你要烧起来。我们的祷告要烧起来，烧什么呢？烧新香料做的香。这个香料前头出埃及特别讲的是纯净的乳香，代表什么？我们照着神的那一个纯粹的旨意来祷告，那是最香的，是纯净的乳香啊，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。那你要烧起来，要把这个香烧起来，是照着话走的。大家看一下启示录，启示录讲到众圣徒的祷告就是香，第一处是在第五章，五章的八节，大家看五章的八节，第七节，他一拿了七月四五和二十四位长老，就伏伏在羔羊面前。各拿着麒麟和盛满沉香的金为乐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我们这个香这种东西啊，不烧不香，越烧越香，重要是燃烧起来。这个燃烧的意思，我们知道这个香坛的火是哪里来？是祭坛那里取火，然后呢放在这上面，然后把香再放在上面，就把它点起来了，烧起来了。这烧起来代表众圣徒的祷告，所以我们祷告要火热呀，我们祷告不要冷冰冰，别祷告祷告睡着了，是吧？这众圣徒要祷告，我们灵性当中有一个，其中有这么一个程序，就是我们要祷告，会外人手忙祷告，是众圣徒的祷告，好像江洋那个陈列在神的面前，拿到神面前。第八章也讲到，还是启示录吧，第八章就告诉你，这个祷告能够升到神的面前。第五章是说，这个香代表众圣徒的祷告。第八章的第一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第三节、四节一起念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，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叫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祭坛上。那香前面和众圣徒的祈祷，从天天的一同升到神面前。第五章那里一定说，这个什么呀？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。这里说这个香的烟，就有形的这个香的烟和众圣徒祷告一同就达到哪里了？达到神。所以我们自问一下，我们的祷告有没有达到神的面前？那这个祷告一定要用这个纯净的乳香来烧。照着主的旨意祷告，那什么是主的旨意呢？就是主的话语。所以我们要多读经，你多读经，就神的旨意就在他的话中，对吧？比如说神的旨意什么？他愿万人得救，他不愿意有人沉沦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神的旨意是叫我们要远避淫行，要成为圣洁，这也是神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叫我们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和感谢。神的旨意，圣经上讲了很多嘛。那我们今天多读经，多读主的话。我们明白这个事情了，大使命这么要紧，是不是？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普天下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那我们明白了，明白以后呢，我们就抓住这个应许，就好比这个香一样，这么美的香，带到主的面前来祷告。祭坛的火把我们烧起来，是我们火热的为外人带到。其实不在乎时间长短，有的人上班就让我们做了几天祷告，哪怕你有一刻钟或者有半小时，你实实在在的在为外人祷告。这个祷告是很喜欢的，是纯洁的。你想，这个祷告和众圣徒祷告都能达到哪里啊？达到神的里，能升上。所以我们不能懈怠、懒惰，或者是各种原因就不祷告，这是很要，因为这是会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，叫做金香坛啊，叫做金香坛。好，下面我们再看第28节，又挂上帐幕的门帘。这个帐幕的门帘呢？就是刚才前面所说的，就是圣所的这第二层门了，就等于是第二层门。 昏迷在帐篷门前安设什么呢？安设下面就讲的这个圣所的外面就是院子，院子里有什么？安设梵蒂坛，还特别告诉你，你安设了梵蒂坛，要把梵蒂坐具卸在其上，这个地方不是空空的，要真的卸梵蒂卸出去。这个属灵的意思就是我们天天一条线，可是我们不像几个年一样还得宰牛宰羊，好麻烦呐、啊，是吧？所以我说我们在新月里实在是我们太幸福了，我们还要不用那么繁琐。你看以色列今天犯罪明天犯罪，他就要天机留一只羊来，就要让祭司来宰，是不是？还要按手啊，还有这个血还要抹上，好麻烦好繁琐。今天在新月里呢，那就是说我们一颗心要借着奉献，要认罪，借着梵蒂能赎我们的罪，梵蒂也有赎罪的意思，梵蒂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主，爱火焚烧。梵蒂就是彻底破碎，完全奉献，完全献上。素祭，大家明白素祭是什么？素祭是那个不流血的祭，因为它是细面和油啊，什么用面，还有有的时候是把那些个穗子，就是丰收以后那个麦穗子，把它用先点一下，那个象征性，就是建议法。其实剩下的都是你的那个功，素祭代表什么？就代表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，遵循神为主而活。好像这个耶稣像义卖为我们流掉，借给许多子民，然后把这麦粮磨成面，磨成面把它筛了，成为做了饼，然后调成油，这是这里所写的素祭，就是为主而活，遵循神旨为主而活。这个意思，这你要实在的献上。下面说制造耶和华的圣坛，梵蒂坛做完了，最后说什么？洗濯盆，洗濯盆就是也是叫什么呀？叫做祭祀的，要什么洗手洗脚，使他们能够得到洁净，得到洁净。也所以说，你要盛上水，你不能空的，你要盛上水。这个水还是代表什么话？用水接着道法教会洗面的，以弗所书六五章二十六节。章二十六节啊，用水教会是怎么洗净啊？用水接得到把教会，教会就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，啊、没有玷污，没有皱纹的，没有病，它是这样的圣洁。所以这就是洗濯盆的作用。放在哪里？大家说放在哪里啊？会幕和坛的中间，是在就是这个整个的会幕就是圣徒和执事的教会，会幕的外面就是洗濯盆。和坛的中间用于洗濯，还是告诉你说亚伦啊，摩西亚伦和亚伦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。这个洗手洗脚是什么意思？他要进到圣所来服侍什么？来侍奉神的，所以要洗洗手洗脚。所以我们也要讲，我们要跑到教会，要为主为主的教会做工，我们这样子去，不要带着很多私心杂念、嫉妒纷争，是吧？或者自己有什么什么个人的想法。这都带来什么呀？先洗手洗的，然后再来洗侍奉神。所以说，他们进会幕或进修订坛的时候，边奏洗濯，这是帐篷的。在帐篷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，最后两院围了，就是怎么像四围的围墙一样院围。一个院围前面讲的非常详细，它是用细麻所做的，然后用柱子把它立起来，杆子把它联络起来。把院子的门帘挂上，这个院子的门帘就是最外层了，就是第三道门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是第三道门，门帘也要把它挂上。这样摩西就完了工作。我们大家完工了没有？我们说的很快，一下就说完了，是不是？这样摩西就完了工作。你我有没有完工了？是不是？我们要天天要建造啊，要建造，让我们里面有个具备，也要完工。直到三三节起。到三节为止，就是这个正月初一日做的事情，就立起会幕，一切就绪，而且呢都被膏油所膏抹，完全分别为圣，成圣以后呢就可以正式启用，正式可以使用了。这到了立位记就是献祭了，像到立位记第一章就开始告诉你们怎么献燔祭、献五祭。立位记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都讲怎么献五祭，详细的告诉你。什么叫燔祭？怎么建素祭？怎么建燔祭？怎么建平安祭？怎么建赎愆祭？赎罪祭？这样都讲第五方。
我们要仰望那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记得吧，希伯来书这么读吗？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因为我们的主他是阿拉法，他是欧米伽，他既然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，他一定要完成这功，一定会，一定要把这个功要完成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第二章，不是，我就说了，腓立比书第一章，不是希伯来书，就是有这么一句话，我一下找不到。一章的第六节，对，腓立比书一章第六节，一下找不到了，对吧？来，我们大家念啊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。所以可见的，我们一生时都要见到，要见到啊，我们见到要怎么样？告诉你说，他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，必成全这功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要有信心。我不能说大概你能见到，我不能见到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见到，因为主的话是对每一个人讲，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讲的，圣经的话是这么清楚，而且在心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，所以我们要达到这样的要求。他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，他已经动善功了，就感动我们这么渴慕，我们来查经，我们来建造，我们天天查经和每天来查经也是在建造，我们每天自己读经祷告也是在建造。是啊，我们常常要追求圣洁，我们对付老我，对付自己，也是在建造。那这个整个建造的过程，是主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。底下一句呢，必成全这功。是的，所以这我们要有信心。我们对神的教会也是这样，神的教会从初步的开始是幼稚的，是年幼的，是灵性肤浅的，是不成熟的。但是慢慢慢慢，主也能够把他的教会建造起来。只要我们有一个决心，就是完全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做，是照着神的吩咐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建造，是照着神的吩咐。所以今天最根本的建造就是主的话，因为你明白主的话，你明白真理，你就知道教会的要求，神对教会的这个具体的各个方面。比方说保罗的书信里面就讲了具体的神的教会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啊第三章，提多书第一章啊，特别具体讲。教会的建立，这个执事是什么要求？啊，长老是什么要求？长老就是监督啊，长老什么要求？具体的都有要求，男执事、女执事都提到。啊，这些个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如果不遵守的话呢，我们恐怕就是偏离了，对吧？就不合他的要求，我们自己身体都不知道，所以我们不能离开这个话。教会的建造，我们个人灵性的建造都不能离开这个话。所以上次我也提了，最后我们提两处圣经是非常要紧，一处就是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，使徒行传二十章，第三十二节，三十二节，我们念啊，二十章三十二节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。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喜悦。这个道能够建立，那就是说建立我们的灵性，建立我们里面的会幕，我们里面的灵工，是借着这个恩惠的道能够建立。因为保罗不能永远跟以弗所教会在一起。这个这一段话我们知道，二十章啊这一大段话是保罗临别之前，把这个什么把以弗所的长老都请来，然后讲的。临别的话，所以我要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，因为神就是道，神就是道，要把他交给神，你具体怎么交给神呢？就是交给神恩惠的道，让这个道来建立。建立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我们将来能够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所以下面一句我就告诉你，被建立得成圣，被建立得成圣，而且将来还同得基业，同得基业就同得赏。享受将来的赏赐，所以这些圣经又是什么？又建立，又什么？又成圣，而且叫我们将来还能够同得基业，你多宝贵！所以保罗就把教会交托给神了，这样就放心了。
那有这本圣经，现在我们更猛烈的是什么？保罗的时代新约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成全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新约旧约66卷，神一切的启示奥秘真理都全备了，在这里不需要再多添一句话，就在这本圣经里使我们明白真理，明白他的一切。所以我们真是求主给我们一个天天时刻要渴慕用主的道来建立。一个不好好读经的人是一个最愚昧的人，只有主的话使我们有聪明有智慧。我们可不要世上那点小聪明，是不是？一个真正读经的人是最聪明的，因为他是把用主的话给我们谋略，给我们出主意，给我们做参谋，给我们知道该这样做或者该那样做，是不是？可能人给你出了主意，反倒整个错。人给你出什么主意？就跟他去斗嘛，就跟他去打架嘛，你就跟他去争嘛。但主的道理看得出去，主的道理让你谦卑，让你忍让，让你吃亏，是不是？让你给他祝福，你看主的道理人的道理。所以我就举个例子嘛，是不是？人的道一定是说去跟他去争去，不是吃亏，绝不能吃亏，对不对？跟他去打去，是不是？给我初一，我给你个15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人都是这样啊，是不是？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你看这些人，这就是人的道，是不是？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主的道不是这样，主是什么？完全舍己，被骂不骂，受害不受威吓的话。你给我左脸，我还给你；你打我左脸，我还给你右脸。主的道跟人的道就完全不一样。但是如果我们完全照主的道去做，你这个人真的改变了。所以现在呀、啊，这个各个区，不用说，不要说各个啊。有些的教会里面，我们看电视就可以看，太什么呀？太过分的高举神迹，高举外面的感觉的东西，有形的东西，外面的这个东西，而不什么呀？不把人带到主的话里面，这实在是一个骗子。不能说他是异端，那起码也是极端嘛，你走了极端，大喊大叫，从头到尾，你去看那个电视好了，整个的聚会啊，一令一令一令，就是这个 power， 他追求外面。其实呢，最大最大的神迹什么？就是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和他的道改变我们的生命。一个人原来是这么突出一个人，是这么败坏，这么贪婪，或者这么灰心，这么的悲观，就能够把这个人整个改变，整个的人生观有改变。你说这是最大的奇迹。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，这些门是法利赛人说：“耶稣啊，你给我们行个神迹啊！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这些人门是法利赛人，假冒伪善，我不给你们行神迹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这些。”弯曲悖恶的时代，邪恶淫乱的时代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看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约拿的神迹就在耶稣在第33夜五经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想想，我们每个人的改变，这是最大的神迹。毛病好了当然很好，是不是？我从也得出病，但是你好了，你这个肉身上总有些还要变化，不是还要啊，是不是还要接触？一个最大改变，还不是说身体上，当然有的时候每个人。也有人我们经历一些神迹医治过，但是你不要过分看。有些人甚至他就是为了求医而求医，结果回去以后呢，不懂得耶稣救恩，也不知道或者病又坏了，或者回去又犯罪，他仍然还是没有得救，没有信主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把人带到基督的里面，带到十字架里面，带到什么话里面。所以现在我们就一定要注意这一点，主的道建立是我们成圣，而且将来还给我们的经历又得到。丰盛的，是吧？得到丰盛的，留给我们的赏赐，那是指的他赏赐来说。所以我们要追求主的道，让主的道来建立，是我们合乎这些要求。最后还一种声音，就是犹大说，叫我们怎么样蒙恩、蒙爱、蒙保守。这个会幕建立起来了，别两边又倒塌了，是吧？又不合主的尺寸样式。犹大说20节。21:20-21:20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再念一下24节啊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瑕无疵、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面前的，我们的救主独一的人。啊，最后就是这样荣耀，一切都归给他。就是说，我们的神他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，而且叫我们有一天欢欢喜喜、无瑕无疵来见站在他荣耀面前。那
怎么样保守我们？关键就是二十点，两句话。第一是什么？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，这个造就还是建立的意思，建立我们的意思，造就我们，是要造就我们。底下呢，在圣灵里祷告保守我们，啊，就是说我们在灵里祷告，灵里读经，一个祷告一个读经，好比属灵的两个翅膀一样，才能够保守我们藏在神的爱中。在神的爱中不是一句空话，乃是借着读经祷告，使我们能保守在神的爱里。我们越读经越祷告，越有信心，越有爱心，你里面更丰盛，而且也有满了圣灵。圣灵充满的见证，不是外面怎么样的大喊大叫，而是什么呀？而是你里面满了主的道，你里面满了主的爱，你里面满有高度，满有喜乐，满有平安，有这个，而且外面有实际的改变和见证，这个是最要紧的，这个是最根本的事情。所以会幕建成了以后，谁住在会幕里面？谁住在以色列当中啊？神就住在我们。那你说平常不是耶稣也住在我们，但是没有那么特别明显的这个名字，是敬畏至高的神、圣洁的神、荣耀的神，活活的住在我们。所以现在我们看最后一小段就结束啊，我们接着看一下，最后就是三四节到末了，不是啊，对了，三十四节，先看三四、三十五两节。就是会幕立起来以后，神的荣光充满会幕，这就是印证。你说会幕真的立起来了，你这个人身上一定满有神的荣光。什么是有神的荣光？就是神的灵所充满，神活活的存在。所以三十四节说，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这话的荣光就充满了帐。云彩也代表神，神的荣光也是代表神，神自己的存在就是借着圣灵。神活活的和人同在，神的荣光都充满这个帐，荣光也代表神的荣耀。你看以色列被掳，叫荣耀离开，神的荣耀都离开耶路撒冷，离开圣殿，所以这里被荣光所充满。外面云彩遮盖，里面荣光充满。你看看这多么美好的建筑，以至于摩西都不能进会幕，因为云彩铺在其上，并且有完荣光，还要帐幕，你进都进不去。就是说不必你做工了，不必人做什么，圣灵做无人之工了，人不必进去，完全是神的荣光所充满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一旦真的会幕在我们里面立起来，我们有燔祭坛，我们好好的火热爱主，我们自己奉献，我们不但得救，还把自己献给神，我们在洗脱盆上常常自洁，我们里面有陈设饼的桌子，摆出丰盛的生命，我们阴道成圣，我们有借着圣灵发光，我们有什么呀？有烧香拜祷，是吧？我们也能够常常进到神座前，你会怎么信？那一定就是神的荣光充满啊，是不是？还有什么见证？你这最后36到38这三节圣经讲到随云彩起行和安宁，就是说从此以色列整个的会幕也是代表全会众，那会幕是跟着会幕，这个会众是跟着会幕走的。是怎么样呢？36节说，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就去走。就以色列他们的行动是随云彩就代表圣灵，圣灵收上去就是很具体的，一看云彩收上去了，本来是停在会幕上，收上去了就表示神的时候到了，你该出发了，你该往前进了。云彩如果不收上去，你就不启程，你就一直等在那里，只等到云彩收上去。所以我们的行动应该这样，圣灵感动你你就离开这里，不感动你就一直住在这里。啊，我现在这些住的子年了快，那姊妹带领我出去，啊，这个徐姊妹总是老感动他出去，这每个人圣灵带领不一样，感动你出去你就要出去，是不是？你要往外面跑，你赴汤蹈火一条心，是不是？多少难处你也要跑，但是云彩没有收上去，那你就住在哪，值得吗？下面最后一点，日间计划的云彩是在帐幕上，夜间云中有火，就照亮圣灵，实际还是圣灵，就在这什么呀？在这个漫漫的黑夜当中也有光，那么圣灵就是光，在以色列全家面前，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。所以总体来说，这个云彩在以色列当中起到什么作用？第一，引路，云彩积极引导他们道路。引导他们或停止
是什么？同行。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同在同行，在家里的同在同行。所以您太宝贝了，我们一生一世不能离开圣灵。所以耶稣我在升天之前呢，耶稣受难之前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、十五章、十六章，大家记住啊，三章圣灵专门讲圣灵。耶稣我去就差遣圣灵来，圣灵来了，他就是叫做保惠师，他也叫安慰师，也叫真理的圣灵，引导你们进入真理，叫你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善自己责备。圣灵来永远和你们同住，圣灵来要为我做见证。所以耶稣讲了很多的关于圣灵。所以我们不能轻看，圣灵就是三位一神的第三位，第三位位格，他亲自引路、光照、保护、同在，还有什么同行？他跟我们说同在，所以我们不能离开。那我们怎么能够呢？那我们就顺服，顺服圣灵，要顺服。如果我们背逆，那么圣灵怎么样？就这样引导我们。今天我们就接触到。